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用法理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冬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6日。我是1999年G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很惭愧，法一直在学，却不会实修。究其原因，学法不入心，走形式，不得法。找到症结，我就在学法上开始归正，诚心正义，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明示，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溜号，一走神啊，那就等于白学。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从这一点上讲，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要稳住思想。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都意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大家保持一颗坦诚谦卑的心态，用心学法，真正学法得法，并学会用法理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随着学法的深入，人心去掉了很多，心也逐渐静下来了，而且发正念救人的效果也很好。如果哪天法学得好，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就会很顺利，因为那是法的威力。所以学法真的太重要了，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的时间里，我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多救人，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丈夫是个很有能力也很强势的人，在家里是一把手，说了算，对的总是他自己，错的总是别人。我在家里是干的最多，却总能让他挑出毛病数落的人。开始我忍着，觉得我是修炼人，不和他一般见识，但是心里时常不平衡，抱怨不服气。通过不断学法，明白业力的转化，我猛然醒悟，为什么丈夫说我，这不是帮我提高吗？这是好事呀，谢谢人家还来不及呢，况且为了我的提高，人家忍受了多少苦呀。明白这些，再被说我就不气恨，不委屈了。随着学法的深入，我开始向内找，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够，要在法上归正呀？一找真是，公婆在我家，照顾老人，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家务活很多，我总想快点干完，好多学法。结果干活不上心，糊弄事，丢三落四，一起造就容易出差错，出了错自己也后悔，怕丈夫知道，心里恐慌，给丈夫添堵，看来真的错在我，没有把法理解好。其实，平衡好家庭，在家做好分内的事，也是在正视法救人呀。认识到了，就在法上归正自己，修去急躁心、糊弄事的心、为私为我的心等等一切人心，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更加关心丈夫，体谅丈夫的不容易。我归正了，丈夫也很少生气了。 我也发自内心地感谢丈夫，希望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家里有老人总看电视，有一段时间电视一播放医药广告我就烦躁，越烦躁他就换样的播放，而且街道上也出现了许多这类广告，让人觉得压抑恐慌。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了，这不是怕病的心吗？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我法身都给去掉了。我给自己提出六个问题。一，你是真修弟子吗？是。二，你相信师父说的话吗？相信。三，你有病吗？没有。四，这些广告和你有关系吗？没有。五，恐慌的是你吗？不是。六，是谁呢？是思想业力衍生出的怕心，还有隐蔽很深的生老病死的人的观念，找到他就灭掉他。通过学法听明慧广播的交流，我认识到生老病死是常人的理，而修炼人的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况且师父已经给弟子们地狱除名，不归三界管，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也就是不受三界内低层法理因素控制了。生老病死已经和大法弟子无关，明白了法理不再恐慌，因为怕的不是我，这些表现都是假象，是旧势力干扰强加的，我不承认，全盘否定清除。他再出现我就被师父的法，心中有了法就没有了怕，谢谢师父的加持。以往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去学法小组学法，心里总是有一种紧张感和害怕感，怕被迫害，不能堂堂正正地去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通过学法，我觉得正面出来了，这些不好的人心都是人的观念造成的，是旧宇宙未思的东西。大法弟子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情，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天地难阻。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走的是神的路，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只归师父管，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大法弟子和世人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身为大法弟子要慈悲众生，用善意与爱心对待众生，唤醒他们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如果我心中想的都是众生的安危，一切为他，充满了慈悲，怎么会有怕呢？虽然修炼二十多年了，回首修炼路，觉得自己修得太差，还有那么多人心执着没有去干净，遇事还是人心、人念、人情，这怎么能跟师父回家呢？真的很苦恼。但是自责、悔恨、回避没有用，我要敢于面对自己的修炼状态，坚定前行，这才是师父希望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修，现在很多心一出来就能马上抓住它，比如妒忌心、色欲心、显示心、欢喜心、利益心、急躁心、抱怨心、不修口和一些负面的思维等等。今后还要更加精进实修，对照法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多学法，坚定正念，信师信法，不要轻易被常人心带动，做事用神念而不用人念，一切用法来衡量，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坚持真修实修，同化真善忍，修去名利情。佛恩浩荡。 弟子能走到今天，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弟子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完成好历史使命，才是师父所要的。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共同精进在帮同修中修自己，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5月17日。我是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经历了许多许多，今天只把一个小片段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得法、弘法共同升华。刚得法时，每天早晨无论是公园、广场还是街道两边，大马路两侧到处都是法轮大法的练功场，到处都能听到大法的音乐。我家邻居说，你们那个放练功音乐的录音机发出的都是金光。我们每天就站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边练功，只感到暖融融的光环绕着，还有那宁静祥和的音乐，美好无比。我的娘家人、婆家人都练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中午也一起练功。我的家乡长春到处都是大法的练功人，到处都弘传大法的福音，我们每天都被大法熔炼着。我生命的根就是大法构成的，大法的根也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里。大家在一起学法、证实法、练功交流，共同升华。99年720邪恶开始打压迫害，我们不畏生死，进京护法上访，为了众生不被谎言迷惑，为了众生能得救，讲真相，我们慈悲善念。当我把写着真善忍的护身符捧给众生时，他激动地说，你把这么好的东西给我，我给你什么呢？把真相讲给众生时，也和得救的众生一样，同喜同乐，也和众生一起流下了感恩的泪水。多年后，见到单位同事，他还说，你真了不起，当年你的自行车被人偷了，你还说，可能他比我更需要。真的是善意地理解别人。见到当年的老邻居，他说，我总跟人家说，我们那个楼只有练法轮功的扫雪打扫楼道卫生，我们就是为他的生命。当被邪恶迫害晕死，警察用水将我浇醒时，我没有怨恨，没有对生死的执着，满怀慈悲。一次次的生命蜕变，一次次的脱胎换骨，我们被大法熔炼成了无私为他的生命，大法铸就了我们坚不可摧的意志，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大法使我们纯真起来了，使我们善良的本性出来了，使我们慈悲的心越来越宏大了，我们都是遵循着大法而行的。二，在帮同修中修自己。2024年9月的一天，同修来敲门说，外同修摔了，想到你家来，已经在楼下了。我和先生马上下楼，看到同修坐在车里，我说，能上楼吗？他说，不行，腿不好使，走不了路。可是车到我家楼下电梯还有50几米的距离，怎么办？我想借个轮椅推吧，跑了几家都没找到。后来想起家里有个万向轮的转椅， 就用它把同修推到楼下。可是到电梯门还有十几个台阶，他慢慢地试了几次，怎么也抬不起脚，他也在不断地努力着。我们四人站在楼梯口，期待地看着他，怎么努力还是不行。先生说，我来背你吧。先生毕竟是65岁的人了，再说个头和体重与女同修基本差不多少。他一手拽着楼梯栏杆，叫同修搂住他，颤颤巍巍的一步一步晃晃悠悠的，一直坚持到进了家门才放下同修。先生累得脸色通红，不断地喘着粗气。我家沙发是能睡人的长拐角型，把同修用转椅推到沙发前坐下了。他告诉我们说，是骑自行车摔的，现在胯、大腿和膝盖这几个地方都没有什么知觉了。开始他认为只是摔了一下，不用去医院，过几天就好了，所以这几天需要我们帮忙。可是到了晚上，他全身疼痛，根本睡不了觉，身体也不听使唤，自己根本动不了，就这样就在我家住下来了。我们就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希望他快点恢复。同修坚持住在厅里的沙发上，不进屋上床，感觉沙发的扶手和木质靠背都能借上力，方便一些。晚上他几乎不能睡觉，他就背法、发正念。他要想换一下卧姿，就得我帮忙，想坐起来都使不上劲儿。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的水杯稍微远一点，他都拿不到，几乎就是不能挪动。有时我就在沙发拐角上陪着他，随时方便挪动一下，或者喝水、上卫生间等。开始练功只能坐着练一部分，上卫生间也是我帮他坐在转椅上推到卫生间门口，就是距离坐便一米多，他也得很长时间的一点一点的挪，按着边上洗手盆柜还累得满身大汗。看得出来他承受着很大的痛苦，可是你看不到的他痛苦的表情，总是微笑平和地跟你说话。他说，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要那些不好的东西，每天都坚持学法，怎么难受都不动摇。我被同修的精神和毅力所感动，他几乎就是不能离人，保持不好平衡，容易摔倒。这样头半个月内，我几乎眼神都没离开他。他那条没伤的好腿，要想变一下姿势也得帮忙，翻身也得帮忙，他的手根本够不着脚，我就给他洗头洗脚。每次我洗澡前先给他洗，让他坐在凳子上从头洗到脚。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长这么大除了给孩子洗过澡外，连我的父母都没有用过我。我是大法弟子，为他是我生命的属性，我内心非常平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默默的完全是为他的。同修也感受到了，经常说，姐，你太善良了，太慈悲了。因为98年我有幸见到师父时，师父给我展现了慈悲，使我知道了什么叫慈悲。师父的音容慈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生命里，我展现的就是大法的慈悲与美好。有一天，先生看到同修坐在沙发上，脚放在地上，穿拖鞋很费劲，就给他买了个电热垫放在脚下，很好，还买了电热水袋放在腿旁，这样腿也不凉了，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我也觉得很好，当时也没有想什么。可是有一天晚上，我的腿很疼，脚也透心凉，在床上来回折腾。因为当年被邪恶酷刑迫害，偶尔有腿脚凉痛酸麻等症状，想找个水瓶灌点热水缓解一下，到处找也没有， 先生说，你找什么？我带着怨气说，找个饮料瓶灌点热水。他说，我屋里有个，就帮我灌了热水给我。我心里就想了，为什么不给我也买一个热水袋呀？我自己买，拿起他的电话就网购了一个，心里出现了不平衡，也没注意。过两天拿回来电热袋时，同修还说，姐夫给你买的这个比我这个好，是升级版。我又强调说是我自己买的，比那个便宜，也就过去了。由于先生工作性质特殊，几乎没有休息日，起早贪黑的工作，几乎没做过几次饭，基本都是我做。可有一天，先生上午一直在厨房，我以为他在打扫卫生，也没去帮忙，就和同修交流。中午先生高兴地说，吃饺子了。我非常惊讶，顺口对同修说，你真的很幸运，我和他过了40年，他从来没有给我包过一次饺子。我们笑着很高兴地品尝着，也觉得很好吃。过后一回想，不对呀，这话有心呢，别人都享受了，我是你妻子，我都没得到，你对别人想的怎么那么周到？这是妒忌呀，不平衡啊，我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了？我应该为他所做的一切点赞，他能够做到为别人着想，没有为私为己的任何因素，这是大法弟子的风范，值得称赞学习啊。感谢师父让我认识到这隐藏很深的妒忌心，不平衡的心，我要去掉它。过后我就经常和先生商量，给同修做点什么，吃点什么，不断地调整着自己，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为了和同修在法上提高，我们每天学三讲法，同修变化也很快，逐渐地能自己坐转椅上卫生间了。同修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出现不好的念头能及时认清清除，共产邪灵什么马克思也在他脑袋里出现，还有声音不断地对他说，让他这么死那么死的，真的是要来取他命的邪恶。他不断地发正念解体这些邪恶，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很长时间晚上同修几乎都不能睡觉，就是不间断地发正念。同修的意志真的很坚强，白天就是学法。他来我家时就是身穿的一身单衣，我就给他找换洗的衣服，从里到外尽量是比较好一点的，他能穿得舒服合适的一些，有新的也有我用过的。这样他身体在不断的恢复，经历40天他能自理了，要回家了。走的时候天已经有点凉了，东北还有几天就要来暖气了。因为他独居，为了不让他回家找用的东西费劲，我就把他在我家铺的盖的和穿的衣服都打包，包括电热垫和电热水袋等，还有一部分吃的等，给他送到家。有点不放心，找来他熟悉的邻居同修后，我才离开了他家。走在外边，我感觉天高地阔，我们就是这样查找着自己的不足，用大法不断地洗净着自己，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回家几天后他就工作了，同修已走出了磨难，我们又携手走在诸师正法的路上，感恩师尊引领我们走上了无私的道路，修成了为他的生命。感恩师尊的大法用真善忍铸就了我们生命，让我们展现出大法的慈悲与美好。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大法为他人着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5日。下面我把自己修炼的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一、就拉泥摆的方。前几天我在本地找了一份摆方的工作，摆方就是把压板用的同样厚度的木条摆在一米见方的木框内，然后捆成一捆，商家买时按捆买。我到那里之后就告诉老板，我是练法轮功的，如果用我干活，我不能少给人家方数，我得给足够的数量，要不我就不干了。老板因急需用人就答应了，因为当时有很多厂家就是靠给客人的数量不足赚钱的。因为我摆条子的方数是足数的，老板和商家协商说，他摆的方数足够，不能和别人的价格一样，得多加点钱。商家量了方数后也同意了。就这样，我的身份公开了，给工友讲真相就更方便了。我对他们说，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江泽民出于妒忌和中共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他们都认同，入过党团队的人也都三退了。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给一个离我家较远的人讲真相，他很认同大法。他说，听说你摆方是足够数量的，不让摆够数就不干了，我要是拉条子就拉你摆的方。二，他们都看，我也看。那是一个夏天，我和同修去讲真相，天气酷热，街上几乎没有人，我们就骑车找人，看到有两三个人在歇着，我就骑车过去了。我边停车边说，在这歇着呢，送你们一本书看看吧，了解了解法轮功真相。一个中年男子说，法轮功的你别给我们，我们不看法轮功的东西，你别说了，快走吧。我听了心里一震，心想好不容易找到人了，我不能走。我马上调整了一下心态，发出一念，不许邪恶干扰。我心里求师父帮助弟子，我对他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你看现在社会多乱啊，坏人很多，我们不放心孩子，上下学都要家长接送，如果都学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去做人做事，还会有那么多坏人吗？看看吧，这书里写的都是教人做好人的，如果都做好人，这世界多美好啊。我边说边往外拿真相册子送给其他人，他们都接了，陆续有好几个人被吸引过来了，我挨个给他们，都接过去看起来。我一看就剩下说不让发资料的那个人了，他看别人都开始看真相册子，表情挺尴尬的。我笑着对他说，送你一本，你也了解了解吧，没坏处。他赶紧接了书说，他们都看，我也看。送完真相资料，我看他们十几个人都捧着看，心里真为他们高兴。三，找出利益心，有求之心。有一段时间，我在一家熟食店做临时工。一天，我和同事一起给一个顾客结账，顾客给了100元。我说，找你25元。顾客说，是35元。同事也说是35元。我想是我算错了，就给了35元。顾客走后，我心里算了算，就是该找25元。我对同事说，刚才算错了，是该找25元。同事说，就是多找了10元。我不假思索地说，咱们一人出5元，把这10元补上吧，毕竟是咱们算错了。当时老板没在店里，同事说，没事，不用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没说啥。到了晚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同事是常人，我是大法弟子，我怎么能这样做呢？我还没给同事讲真相，我如果这样做，同事能认同大法吗？我得把这10元钱补上，通过这件事给同事讲真相，我想花10元钱让同事明白真相也值得。第二天清晨，我练静功时，忽然想到我这是利益心，做事是有目的的。第一念不是自己补上，而是和同事平分。这回自己要把这10元补上，
是为了给同事讲真相，这不是有目的、有有求之心吗？今后我要时时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修自己。修炼这么多年，我才学会向内找，修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出对谁都慈悲才能真正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8日。这里和同修交流几件在去年过心性关的修炼过程。第一部分，放下人心，律师也变了。2025年6月份，我弟一位同修被非法抓捕，被关押在异地看守所，我们给他请了一位维权律师。律师会见了同修后，就去当地派出所送文书。下车时，只见律师匆匆忙忙地从箱里捡了几份材料，就和家属一起去派出所了，还把一份厚厚的材料让我们看。我看了后，心想这些材料和同修的案卷风马牛不相及，根本不是给公安人员讲真相，而是打空拳，连外围都不是。因为近几年各地同修都对一些律师的做法感觉是走过程，我也形成了观念，我心里就有点对律师的不满。我和同修说，你看看他这交的是什么材料。同修说，我也看了，我也感觉不合适。但是同修的话却很平和，一点也没有埋怨的语气，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后来在去检察院的路上，律师又去复印店打印材料。我问和律师同去的同修，律师打印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同修说，我也没仔细看，好像还是那些。我说，为什么不制止？同修说，说了没用。结果因打印时间长，错过了去检察院的时间，我对律师又有了埋怨心。傍晚我给律师办理住宿的过程中，律师又给另两位同修一本厚厚的材料看，我一看还是上午我看过的那本，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公益论坛提供的模板那样的材料。我就和同修说，别看了，还是想想我们怎么让律师教我们准备的资料和文书吧。我们的文书都是按照公益论坛的模板写的，讲真相的力度大，但是我们没有和律师沟通好，律师坚持不交。他说他有律师做事的规则。晚上睡觉时，我心里很沉重，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耳边又响起了部分同修的话，别请律师了，没有用，还花了那么多钱，律师也只是走个过程，同修照样被判，家属和同修的付出都不容易，把这些钱用来印资料救众生多好啊。我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明天律师还是教他那些材料和文书，我真对不起那些省吃俭用拿钱请律师的同修，对不起等待救度的那些公检法的众生啊。因为这次请律师，同修家人愿意请，可是部分同修是持反对态度的，是我们三个同修顶着压力决定的。想着想着我流泪了，心想怎么办呢？是啊，这几年请律师的过程就是先接律师会见，我们发正念，然后去派出所，再去检察院，找主管案卷的检察官，最后急急忙忙地把律师送走。去检察院都没看过律师递交的文书，大多时候律师会说因为时间紧，回去把文书邮寄给公检法有关人员就行了，从来都不知道邮寄的是什么样的文书。这次终于看到了律师教的是这样的材料了，不一定都这样。再想想我们请律师的基点是什么，当时我们三位同修达成的共识就是以营救同修为契机，以救度众生为目的，利用各种法律文书和劝善信给公检法人员及不明真相的同修家人讲真相，制止迫害。我感觉我们的出发点没有错，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忽然 依赖二字出现在脑海里。对，一直以来他依赖律师了，没有真正的唱主角，不关注公益论坛，不懂得法律知识，没有智慧，弥补不了律师做不到位的地方。再一个是把律师看高了，其实律师也只是明真相的众生，不能以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他们。我又想起了师父的法，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选自红银寺，解开你的迷绊。心想就听师父的话，不抱怨，要善。找到了这些不好的人心，就归正。第二天，我和另两位同修陪同律师去检察院，路上律师又到复印店去打印材料。此时我和两位同修进行了交流，我说今天咱们不坚持我们的做法了，不强制律师递交我们的文书，咱们给律师加正念，好好和律师沟通，如果律师又怕心，就让同修的家人陪同律师把我们的材料递交，或者咱们陪同家属邮寄，不给律师太大的压力，就善心对待他。两位同修听了我的话，都说我提高了，没有了怨气。那位大姐同修说，师父讲过对谁都要慈悲的法，我们就要做到。那位妹妹同修说，我感觉律师真了不起，突破家人的阻挠，顶着压力风尘仆仆的远道而来，真是不容易。不管他做得怎么样，我们都不能指责，就做我们该做的。多好的同修啊，都能为别人着想。这时候一切埋怨指责都没有了，我看律师还没回来，就决定去帮帮他。我就对两位同修说，你俩在车上发正念，我去看看他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一进复印店，只见律师一个人又打印又装钉，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律师不让我插手，对我也不友好。他可能感受到了昨天我对他的怨，也怕我弄乱顺序。我就顺便看看他打印好的一份文书，看完文书我大吃一惊，他写的文书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写得很好，讲明了法律，详细写了同修修炼法轮功的前后变化，基本证实了法，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很高兴，赶紧付给店主复印费，帮律师把文书装到我给买的档案袋里，还不时地对律师竖起了大拇指。车上的同修看到我和律师笑盈盈地走来，赶紧问怎么回事。我对律师说，某律师，对不起，我昨天看到你给派出所送的材料，我很不满，因为你写的都是什么信仰及基督教一类的事，根本就没提法轮功，对你有了看法，有了成见。今天看到你的材料，我感觉误会你了，请你原谅，大姐修得不好，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言语行为伤害了你，真是对不起。律师也笑着解释说，昨天送的材料是铺垫，今天送的是正规文书，你们昨天的态度确实使我受打击，我提个建议，你们有什么想法先别说出来，等清楚了再说，好吗？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律师笑了，同修笑了，我们没有了间隔。路上律师接到了一个法官的电话，通过他和法官的交流对话，法官同意了律师的建议和要求。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更感觉这位律师坦荡有智慧，放下了对律师的观念，放下了人心杂念。我们配合得很默契，到检察院很顺利地交了文书，包括我们准备的文书。检察官也很尊敬律师，他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检察官很客气地送出律师和同修的家属。接着律师顾不上休息，马不停蹄地又和我们驱车去了较远的派出所，再次递交文书，而且又和派出所负责案卷的警察交谈了一个多小时。陪着律师进去的家属出来说，这个律师讲得真好，屋里那么热，他坚持在那里讲。当律师出来时，我们赶紧递给他一瓶矿泉水，感谢他尽心尽力。律师也很受感动，他说，我愿意到你们这儿来，你们整体配合得真好，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有的地方被绑架的同修都没人管，我们去做也显得很孤单。 听了律师的话，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们做得太差劲儿了。有那么些人心达不到营救同修走出黑窝的标准，更谈不上救更多公检法的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位置》中说，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真就是人，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放下观念，放下自我，去掉一切常人的思想，才能走向圆满。第二部分，放下执着，牙疼烟消云散。2025年8月份，三岁的孙女来我家住了大概一个月左右，期间我和丈夫发生了矛盾。表面上是丈夫不管不顾的，只看手机，不帮我看孩子，我心里很不乐意。其实对丈夫整天看手机非常不满的心已经由来已久。开始我还好声好气地和他说着手机的危害，对身体不好，尤其是颈椎容易受伤，劝他少玩。丈夫只是应付的回了一个字，嗯，然后照样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孩子来了，他还是看手机。我让他看会儿孩子，他只是抬头看着我，还是照看手机。没办法，我一边做饭，一边喊孩子听话，注意安全，不时地从厨房出来，看看孩子在哪里，干什么。再看看丈夫，纹丝不动地躺着，津津有味地看着手机的样子，我心里就有了怨气，但是忍着没吱声。有时我嘱咐小孙女抢她的手机藏起来，孙女也照做了。一次，丈夫找不到手机了，很生气，对着三岁的孩子瞪眼吼起来，威胁他。我更生气了，就数落丈夫的不是。一天，两天，三天，执着丈夫看手机的心越来越重，终于有一天爆发了。那天，我包饺子时，孩子玩小瓶子的水，快把一包餐巾纸给湿了。我赶紧喊丈夫，快点把餐巾纸拿走。丈夫看手机，不情愿地过来，但还过来了。一边收拾一边气呼呼地对我说，我不在家你能怎么办？为什么就会指使我？我看手机关你什么事？我听了他的话，怼了他一句，没有你我们更好。话一出口，我自己就感到太饿了，就立刻闭嘴不说话了，但是心里还是愤愤不平。第二天儿媳说要把孩子接走，我很高兴，就问我的小孙女说，甜甜，咱们家谁脾气最大？孙女看着我说，奶奶脾气最大，天天发火。本来我以为孙女肯定会说她爷爷脾气大，谁知她这样说我。我惭愧地低下了头，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孙女的口在点化我。傍晚孙女刚走，我的牙就疼起来了，连晚饭都不敢吃。我知道是我没修口，造了大业了。在小组学法之前，我赶紧和同修曝光了我的所说所为，找到了妒忌心、争斗心、邪党文化、看不起人的心及恶的因素。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哎，修了快30年了，我还是个畏思畏气的恶者，在和丈夫的矛盾中连个常人还不如。学法时牙痛的几乎读不成句了，感觉连头发梢都在痛，读着读着疼痛减轻了，能忍受得了了。学完法后牙又开始剧烈的疼，我想快点回家，刚站起来听 A 同修说，我在明慧周刊上看到一篇文章真好，我读读，咱们一起听听，题目是不执着别人的执着。我一听到文章的题目，心想这不是师父在点我吗？我赶紧坐下和同修一起听。听完了同修读的文章，我情不自禁地说，这是师父慈悲点醒我，我就是执着于常人的执着，我明白了，我找到牙痛的原因了，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我在心里赶紧说，真正的我是同化真善人的，卑思卑气的是假我，我不要这些坏物质，让假我死，我再也不执着于别人的执着了，就修自己。想着想着，我的牙不痛了。可是那个假我并不甘心离去，在我下楼梯时，我的脚踩空了两个台阶，一下子摔倒在地。同修赶紧把我扶起来，关心地问我，大姐，没事吧？要紧不要紧？我说，没事，那个假我不甘心死去，又给我来了一把，正好还了一块大业。同修说，对，大姐就应该正念正行，那些坏东西什么也不是。起来后，我有意把崴了的左脚往地上跺了跺，心里说，没事，走。路上，我和 A 同修交流了怎么向内找、怎么实修的问题，我们俩都感到真的应该踏踏实实的实修自己这颗心了。师父在《惊醒》中讲，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对照师父的法，我在想，我是个老学员，为什么就做不到呢？想想还是放不下人的东西，名利情，放不下人的东西就没有神的东西，慈悲。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还找到了对丈夫的另一个执着，一直以来看不起丈夫，感觉他没有担当，还有对孙女的情。悟到就做到，从此以后我不再执着丈夫的执着了，就做好自己，只看丈夫的优点，时不时地表扬他，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尊重。我放下了对丈夫的执着，丈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平时不爱做饭的他，有时我回家晚了，他就把饭做好了，不再生气地等靠。我发正念时，如果他的手机声音太大，我就商议他能不能降低点音量，他都很高兴地说，好。有时干脆不看了，不执着丈夫的执着，我也没有了怨恨，随之而来的是和善、平和。又不在法上的地方，尽情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一定要去掉人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1日。我因为上学时受党文化影响深，文革时又是红卫兵，所以争斗心很强。跟别人发生矛盾时，只要是自己觉得抓住了理，就要跟别人争理，直到把别人说的无言以对才肯罢休。修炼大法以后，渐渐在外面不跟人争了，但是在家庭中却老是过不去关。我丈夫是个党文化深度中毒者，争斗心很强，要是被他抓住一件事，就是反复指责，反复埋怨。我忍啊忍，忍一次两次还可以，三次四次就心里翻腾了，五次六次就终于忍不住了，火冒三丈，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发泄出来，过后又后悔，我怎么没忍住啊，不像个修炼人。后来渐渐的表面上忍住了，但心里头愤愤不平，反而还增强了怨恨心，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找了这么个男人，他就会推责任怨别人，自己却永远正确，有毛病也坚决不改，我挣钱比他多，干嘛受他的窝囊气等等。越想越不平，越想越想不通。 但毕竟自己是个修炼人，通过学法对照自己，知道自己争斗心、怨恨心重，应该去掉这些执着心。可是修心的过程觉得很艰难，执着心好像总是去不完，自己也很苦恼。对照师父的法找自己，觉得汗颜。想来想去，只能是抓紧时间学法，对照法好好修自己。不能把自己摆在常任中考虑问题，要用超常的道理要求自己。想是想做好，做也努力去做，但怨恨心还是有，人心人念也常常往上翻。有一次吃早饭时，我对他说，看你对别人还挺客气，怎么就放不过我呢？他一听，什么话都没说，一扭头就走开了。我也没向内找，就想着自己收拾自己的，不怪你毛病。有一次，一个朋友晚上11点来电话跟我说事情，我怕吵着他，就把我住的房门关上了。他从他住的房间冲出来，一脚踹在门上，把门踹开了，冲着我大喊，说我影响他睡觉了。我还没想明白，觉得明明关上了门，说话声也不大啊。第二天才发现门被踹破了。他还蛮不在乎地说，跟房东说这门原来就是破的。最后他也不管，我只好买了新门赔上。心想，我到底欠了他多少债，让他这么随便欺负，他怎么这么不讲理，老是心里不平。看同修交流文章中讲背法受益很大，自己也想背，但试着背了一下觉得很难，背了半天背下一顿，很快就忘了，想打退堂鼓。转念一想，别人能背下来，我为什么不能？把法背下来，刻在脑子里，融于生命中，才能真正提高啊。于是我开始背诵转法轮，每天通读转法轮外，开始一段一段的背，每天背下一部分，不管或是一段两段，半夜或一夜，天天坚持。等背了两三页之后，就回过头来再复习，直到背熟之后再接着向下背。在背法过程中，就得静下心来看，结合自己的情况，把自己放到其中对照，静心体悟法的内涵。这样渐渐的就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有时会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同时也清理掉了一些人心、人的观念和不好的念头，去掉一些执着心。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终于把转法轮背了一遍，不知不觉中，我的认识有了提高。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过去老是愤愤不平，认为我丈夫不讲理，就是因为我的人心太重，人的观念太多，是用人的理去衡量他、要求他，而不是从修炼的角度。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争斗心、怨恨心，没有那么强大的自我，没有那么多人的观念，他能对我那样吗？所以问题的根源就在我自己这里，他的魔性就是针对我的魔性而来的。如果他对我彬彬有礼、爱护有加，我的人心是舒服了，那我还怎么修？我的魔性怎么去？一大堆的执着心和人心怎么去？所以从修炼人的角度看，我不但不应该恨他，反而应该感谢他，感谢他在修炼的路上为我铺路，为我提高大梯子，给我提供了一次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所以我应该从内心感激他。因为明白了一些法理，转变了一些观念，去掉了一些人心，所以他再指责我时，即使冤枉了我，我也不生气了，不再陷在人的理中想，而是当作好事，当作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无条件的找自己， 顺着他的话深入地挖下去，找自己的执着心、自己的弱点、缺点、不良习惯，去掉它。学法时在法理上也提高了认识，我感觉再也不是以前的认识，对法的内涵有了新的体会、新的理解。目前我认识到了大法弟子去掉人心的重要性，只有抓紧学法、多学法、真正实修，才能跳出人的认识，才能真正的提高。以上是本人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大心为谁掩？红尘一朝鲜，鸟舞百花欢，福海深遨游颂歌，让秋天大喜为谁言？一朝鲜，风波也纷飞，浪起落回帆，云开天地心，鸟舞百花欢，福海深遨游颂歌，让秋天鸟舞百花欢，福海深遨游颂歌，让秋天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